弟兄姊妹平安。我还记得我在那个主恩堂开始服侍的时候，我就是我的讲章就是用那个登山宝训开始。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能够用登山宝训来借书的话是还是非常合宜的。我还是要很想再念一次这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20:20。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是在众人面前，或是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尼托森先生有一本书是由他亲自执笔的，叫做《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通常的生活都是不正常基督徒生活，所以现在他是说，我要告诉你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一看见这个题目就喜欢上了，这个题目是一见钟情啊。但时间下来再去思考人的生命，我就想，其实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是首先是人。上帝那个造亚当的时候，早已赋予他一切，他和夏娃绝对有能力活一个荣神依人的生命。那个时候他不是基督徒啊，至少按照我们现在的定义来讲，他一定不是基督徒啊，在被创造的时候。耶稣来是用人的身份来到我们中间，示范给我们一个真正的人是怎么样的。其实耶稣来是完全人完全神，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盼望，就是耶稣是人，他是能够这样子活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他一样的活。对上帝来说，无论是普通人或是基督徒都一样，上帝的期望也是一样，只是犯罪的人无从活出一个人应有的模样，一个被罪破碎的人是不能够活出上帝要他活的模样。我们今天基督徒优胜之处就是有圣灵的内住，如果愿意全然被圣灵掌管，自然就能够活出人的样式。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就是教导门徒如何活得像个人。有人说登山宝训的要求太高了，并不是人人能够做到的，只登山宝训是给我们一个目标可以仰望这个目标。也有人说登山宝训是一个理想，就是给我们一个理想，但是我们是不能实践的。其实这些人的讲法背后的意思是说，登山宝训只是个用来玩想的花瓶，你千万不要碰。那是碰不得的。也有人说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其实说什么文化都可以，日本人的文化、美国人的文化啊，什么人的文化都可以啊，是做不来的。那么我要问，耶稣讲出来的时候，按照当时法利赛人的文化行吗？保罗是法利赛人，如果圣灵能够感动他，圣灵能不能够感动我呢？对圣经的教导淡化是失败主义的一种。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要我们行出来的，并不是让我们高高举起轻轻膜拜一番然后轻轻放下就走开了，这并不是理解圣经的方法。如果我们觉得不好实践， 便当作不可高攀的理想，不好实践便当作文化的差距。那么我们还有那些是基督徒可以践行的。今天想大家重读登山宝训的意义，不是一节一节的读，而是来整体来理解。八福是一个确据，其实应该登山宝训不是八福，应该是九福 才算。那告诉我们耶稣的门徒将要面对的现实，从而做出应许，承诺门徒是蒙福的。因为其实八福里面所讲的人，就是基督徒所要面对的人生。所以耶稣就首先给我们一个应许，这就是应许，你们如果跟我们这样活的话，跟我这样活的话，你有这个应许，你是有福的，上帝要赐福给你。便借着就说清楚，说出门徒应有的生活模样，跟着那一句就要告诉门徒，登山宝训的教导并不是说说而已，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而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是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如果登山宝训不是简行的话，那么人怎样能够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呢？简单的讲法就是，你们做门徒不是偷偷的做，也不是说偷偷的自说自话，蛮有理想做的 就可以，是能够活出来，能够人家看得见才行嘛。耶稣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登山宝训的教导是用来实践的，并不是一种理想，是一种行为，无论容易或是为难，总是要做出来。但让我明白的说一点，就是说行出来并不是说多做一点功，侍奉多一点。我要强调的，做出来不是说哎呀明天我要多几个侍奉的岗位，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如何过活，换句话来说是活得像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是我们怎么活。此看的八福所提到的人，可有说是做了什么丰功伟绩，在人们面前名声显赫的，做医生律师吗？总统元帅吗？牧师 长老吗？绝对不是，乃是虚心的人，哀动的人，温柔的人，即刻慕义的人，怜虚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的人。还有第九福那个，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等等的人，他们不是做了什么事情，乃是他们本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虚心的人，爱动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一个人怎么样既和睦意，一个怜虚人清心使人和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记着耶稣也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当我读到这段很难为的圣经的时候，试想一想，耶稣并不是教我们如何对待一件两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耶稣可不是说，哎呀，有这个事情发生，你是怎么样去应对吧。我想耶稣大概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教导我们每一天要遇见的事情。而是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有一个怎么样的品格来应对我们每天所遇见的事情。我们有怎么样的品格，有怎么样的美德。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在旧约的语境并不是对等的报复，本意是说惩罚不可以超越过犯。因为那时候我们看那个在中国人我们讲以牙还牙，以言还言，就是说你打我，我的一定要报复，啊，你给我一拳，我就给你一腿，对不对？在旧约当讲到以牙还牙，以言还言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讲，他是说你给他的惩罚不会超越他对你的过犯。就是说人家打落你一只牙齿，最多只可以要求偿还一只牙齿，不能说你把一只牙，人家把你一只牙齿打落了，我非要打落他两只牙齿不可。报复和惩罚绝不可以过分。但耶稣进而要我们有宽宏的胸襟，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因为我心里存着宽容饶恕，就算你一再的害我，我也不以此为计较。现实上大概不会有很多人有的机会让我们凑右边的脸过去给他再打一次，大概没有这个机会。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大概是怎么样呢？你打我，你够胆打，把我这个牙也打了，对不对？也是挑人就是挑衅。对不对？耶稣并不是来叫我们挑衅嘛。所以而是抱着你一再欺负，总是不打算报复，反而传那个怜悯的心，理解的心，仍然去帮助。所以接下来就是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如果我们尝试从这种悲悯的心去理解耶稣的教训，我们就开始知道登山宝训是要校正我们的心思，培养我们的美德。而这个美德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有的就自然的流露出来，在我里面有什么，我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饶恕70个次数并不是数量，而是存在生命里的德性。耶稣也说，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毛刺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渡、妄政、谤读，这都是污秽人的。是不食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那耶稣当然不是公共卫生的那个专家啊，他也不会扮成为那个医生啊。什么时候洗手，什么时候不用洗手，他不是要讲这一套。他在解释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理：当一个人他心里面装载的是装载的是什么？他们口里就会说出怎么样的话来。的手上就会做出怎么样的事来。背后就是一个人内里是怎么样的，他的品格是一个怎么样的品格。耶稣要培养的是我们的品格，成为美德。其实旧约也是这样讲的吧，这是我们常常念的经句啊。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那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着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就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那邪僻的口，弃绝歪谋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睁看，你眼睁向前直观，要修平你的脚下的路，鉴定你的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十恶。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就是由心发出来。如果我们试心比较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跟箴言第四章的话，就会觉得很多相同的地方。圣经用一个心字来表达人里面有什么，那个就是人的本身啊，表彰出来的就是美德或者是恶性。登山宝训再下去讲到人眼睛的亮光，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已经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对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来说，眼睛自己是有亮光的啊，那个不科学的，不过这是当时犹太人的看法。所以第二十二节讲到眼睛就好像身体的灯，自己发光。我的眼睛怎么样能够发光呢？就是因为我里面有亮光。换句话来说，眼睛把我们这个人照耀出来。眼睛并不是让外面的事物被我们认识和理解，而是让外面的人理解和认识我们这个人。而圣经里用照亮全身来形容眼睛的光，不进入那个解经那个技术的讨论。全身的全呢，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形容词，但是翻回希伯来文的时候应该是个名词。所以全身的正确翻译是身边的一切。从这个理解，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眼睛是灯，若能出亮光，就照亮他身边的一切。换句话来说，我里面若有美的，自然就会照亮身边的一切。调转头说，我里面若是充满污秽，就会涌出来，让身边一切的事物 一切的人变得黑暗。我用很长的篇幅来讲到这个道理，就是我们里面有什么，我们行出来的就跟我们里面一模一样，装不来的。耶稣要的是一个有品格的人，有美德的人，不是讲得很漂亮，也不是做了很多事情的人，很有成就的一个人。过去几年我们看见在基督教里面很多丑闻，有一位非常著名的那个布道家，也是那个护教学家，他身后就被人发现其实他是丑闻缠身，只不过他再生的时候势力太大，没有人敢讲。过去几个月以前有一个在全球有非常有影响力的教会，他有三个分堂里面的牧师都出事了，那是 Hillsong 是影响全世界的音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太口才太好，他们能力太大，那做了很多的攻击，但是他里面有一天耶稣基督来要审判的，并不是我们讲的多好，而是也不是我的攻击，也是我里面有什么。自从一个人能否照亮身边的人，又或是让我们身边的人进入黑暗，就是耶稣所关心的。如果一个人他所做的是叫身边的人痛苦，这个人的眼睛昏花，全身黑暗，但若是按耶稣所教导，这以美德服人，叫陪着 走两里路的人欢畅。由此至终，耶稣在乎的是我们会成为一个人，一个真真正正的人。耶稣在世33年，头30年躲在拿撒勒，30年后用了3年的时间传道，其实能做的有限，但可以20岁出来传道13年好一点哦，那我们的圣经比较厚一点。他只招聚了12个门徒，和他们紧密相处，是要装待圣事，多做点事吗？不是，到了最后，仍然只有70个跟随的门徒。他3年的时间，风尘仆仆，他能叫多少呢？这是在巴勒斯坦上下的走。他是走路的，不是开车的。3年的时间，现在念一个神学学位，总是要3到4年吧。在3年期间，日夜的颠簸，能叫的多少呢？能讲的多少呢？耶稣能讲的，不在乎多少，而是让门徒亲眼看见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和一个人住了3年，还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做人的吗？门徒亲身经历了耶稣在众人最疲累的时候，恳切祷告不懈。我还记得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个记载，那天耶稣已经行了神职，医好很多的人，那他很累，但是他抬头看见 有还有一群人，他们耶稣看他们如同没有牧人的羊，就怜悯他们，开口教训他们。大祭司差人来捉拿耶稣，彼得救主新车砍了来人一刀，那是非常带快人心的。哇，彼得好，做得好。可是耶稣却含怨这个人，这个仆人，因为耶稣看见的这个仆人，他只不过是大祭司派来的仆人，大祭司要他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只不过他不幸运，他走在前头，碰着彼得刚巧有一把刀。耶稣还原这个仆人，算不算人家打你的左脸右脸都转来由他打，不要以恶报恶，却要以善胜恶。信得过上帝的恩慈良善，把恩慈和良善藏在心里倾倒出来，有一天上帝要审判的正是我们在心里的，从心里所发出来的，那就是一生的果效。耶稣要我们活得像个人，像他活给我们的模范，这是我们应有的心智。我们等下来我们播一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心智，请。
而不受更待，让我失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弃，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妒。只知清酒不知饮酒，只想薄饼不想流饼，道出生命乃世人的幸福，舍弃生命乃世人的顺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
血泪作为冠。
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坚韧走主道路，顺从父旨意，忠心背十架，直到见主面。
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丰盛，就是因为从你出来的一切都是丰盛的，我们就是领受的人。主啊，就让我们领受之后，我们心被恩感，我们愿意将我所有的奉献出来，我们献给你，也献给有需要的人。我们现在圣工上更加重要的，我们愿意有一个奉献的心，这是你对我们的期望，这也是我们的祷告。愿主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